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很高兴我们又在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又见面。今天我们要一起的来学习第六课的内容，讲述到有关民数记，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流的一些经历。我们一起来复习上一节课，也就是第五课的内容。第五课我们讲解了立位记，立位记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生活的一个指引。立位记它有一个背景，也就是在当时古代近东的地区，也很多有常常以献动物为祭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活动，而以色列民跟他们有本质上的区别。接着我们有讲立位记的一个大纲，立位记有四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1到7章讲到献祭，8到10章讲到祭司的职事，11章到16章是讲洁净与不洁净，当中特别有第16章的一个赎罪日，17章到27章是圣洁的典章。立位记的内容主要是强调个人、祭司和民族的圣洁，这是以色列民故事当中不可以缺少的部分。立位记里面有讲到以色列民献祭的手册，有燔祭、素祭、平安祭是最普遍的献祭，他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强调献祭的结果，而赎罪祭、赎愆祭是从人的角度强调献祭的结果。8至10章描述了祭司被高立和就职，强调人只可以按照神所吩咐的方式接近神，而11章到16章就是讲述洁净与不洁净的一些区别，包括日常各方面的一些情况，比如饮食、生育、皮肤病、漏症等等。那17章到27章呢，就是上帝为以色列民定下的一个圣洁之道。立位记的神学主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献祭，一个是圣洁。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今天第六课的内容，是讲到以色列民在旷野中的漂流。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有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顺服你，你蒙你自己的赐福。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在学习的当中更加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愿圣灵你亲自的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民数记，民数记是五经第四卷的书卷，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漂流，并且在当中神给他们有很多的启示。民数记是指百姓在西乃山的旷野里面扎了营，而神也晓谕他们怎么样去敬拜，怎样的生活一个原则。现在呢，神就要预备以色列人去面对眼前的一个新的挑战。神命令摩西统计人数，将百姓按照支派分派职责，颁布了他们如何改善生活的一些细则，而这些的细则充分地彰显出神不仔细的一个保护。神更加用云柱和火柱不断地带领着以色列人的旅程。自从离开埃及之后，以色列百姓他们常常抱怨在旷野里面的生活何等的艰难，而后来我们也知道 以色列人再次的背逆神，使得他们不能够很快的进入迦南。神指示摩西先派遣12个探子去查看迦南地，百姓听信了那些胆怯恐惧的探子的话语，而拒绝了有信心的探子，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的忠告。因着百姓们的小信，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神不允许凡超过20岁的人进入应许地。以色列人就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一直到旧的一代人都死去为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有几部分，一个是介绍民数记的大纲，民数记的内容，还有2次数点人数的一个意义，最后是神学主题。我们先来看看民数记的大纲，主要分为有三部分。第一章的1节到10章10节是记述了以色列民从西乃山起行，一直前往应许之地之前，神给予他们有一些的启示，就是说让他们能够进入这个旅程之前做好一个准备。当中有涉及到第一次的人口普查，以及如何的安排帐幕，当中也有一些条例和在西乃山上发生的一些事件。第二部分呢，是从10章11节到20章21节，讲述了以色列民在西乃半岛的一个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没有信靠神，以致他们失败的一个情况。当中有讲到他们从加底斯巴兰旷野要去到加底斯这个旅程，而且在加底斯的时候，摩西就派遣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第三部分是从20章22节到36章13节，描述了以色列民在摩亚平原怎样进入应许之地。当中有描述到亚伦的死，以及往摩亚旅程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摩亚平原也就是第二次的普查。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览，今天我们讲解的是第6课的内容。我们讲到民数记的一个大纲，民数记分为3个单元。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内容。民数记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旷野的意思，但中文圣经翻译成为民数记，就是表示在这一卷的书当中有统计过以色列民的人口。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当中有2次的普查人口。民数记记述了以色列民对于顺服神有许多的挣扎，以及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个结果。民数记第1单元就是1章1节到10章10节，记述了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上要做好准备进入神指定的应许之地。民数记第9章是本单元的一个高峰，讲述了以色列民在离开西乃山之前，他们庆祝逾越节的一个时刻，纪念神在这一天带领了他们离开为奴之地，也就是埃及。在1章1节到54节里面讲到人口的普查，还有就是2章1节到4章49节里面讲到安排各支派在会幕的四周安营扎寨，又或者是 在当中五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里面有定下一系列的一些条例，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向第九章推进，而第七、第八两章的记载更是为了第九章而铺路的，第十章是最后的一个准备。民数记第二单元就是十章十一节到二十章二十一节，描述了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生活。第十章里面有提到摩西他很兴奋地向神祷告，当摩西他祷告的时候，他对神说，他说当以色列人前进的时候，愿神的敌人将在他们面前四散，这是十章三十五节说的内容。很可惜，这只不过是失败的一个前奏，民数记第十章的一个乐观美梦没有多久就在第十一章里面被以色列人的悖逆所粉碎。十一章和十二章记述了以色列民从普通的老百姓到亚伦、米利暗都向神发怨言，他们不服从神的权威，以招致到神在旷野里面向他们发怒，降下火和灾殃。以色列人抱怨在旷野里面的食物很单调，他们很渴望埃及的一些佳肴美味，这实在是有一点的讽刺啊！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在埃及的时候是奴隶吗？以色列人这么快就忘记神怎样拯救他们脱离那极大的痛苦，带领了他们过红海进入到神要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轻蔑神的引导呢？以色列人的怨言不仅是对食物上的埋怨，以色列人其实他们骨子里面的态度就是一种不顺服、悖逆，这正是成了民数记的一个主题之一。即使神显出他的神迹并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且沿途都供应他们有玛拿、鹌鹑这些食物，但他们仍然常常的拒绝神的供应和在生活上的引领。民数记第十二章里面延续着这一个的主题，讲述亚伦和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他们反对摩西的领导，因而不服从神的权威。摩西自己的家人都嫉妒他是神的代言人，在百姓面前有独特的地位，结果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则患了大麻风。民数记第十三章，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在当中神命令摩西派遣十二个探子进到应许的地方去侦查，为以色列人占领那个地方做好准备。在第十三章二节里面这样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神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他的子民。然而探子却带回来了好消息，也带回来了一些不好的消息。迦南人的堡垒坚固，他们个个都身材高大雄伟，以色列的探子却看到自己像蚱蜢一样的渺小，在十三章三十三节那里这样说的。于是他们认为要进占这个迦南地方实在是一份很艰难的任务，而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是没有可能的，而只有有信心的两位，就是约书亚和迦勒，他们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必要得着这个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听了探子的报告之后，他们竟然很后悔离开了埃及，他们抱怨地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在十四章二节里面，以色列人很快便决定要另一个新的领袖来代替摩西，好让这个新的领袖能带领他们返回到埃及。 当神的荣耀在会幕当中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差点就大祸临头。幸亏摩西及时地为百姓代求，神惩罚他们的不幸与不顺服，于是就宣告凡20岁或者以上的以色列人要死于旷野，而这些人终其一生都不能见到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方，唯有他们的儿女在40年之后才可以进入并且拥有那个地方。14章就是这个单元的一个高潮，神向百姓宣布了他的刑法，但百姓仍然一意的孤行。在第15章里面记载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迦南里面要遵守的一些献祭律法，在16章里面又出现了一些背叛者，他们背逆了神的带领，他们抱怨上帝，于是神以地震吞灭了这些悖逆者。17章表明了亚伦才是神真正的拣选人，而18、19章则记载了更多的律法，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民不受到沾染。20章则是讲到连摩西也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以致被神禁止进入迦南地。米利暗和亚伦相继的逝世也是在20章里面记述的。民数记第3个单元就是从20章22节到36章13节，讲述了在摩亚平原发生的事情。21章一开始，以色列民又发怨言，于是神使毒蛇进入他们当中，使多人遭殃。当他们悔改之后，只要望一眼神吩咐摩西造的铜蛇，就都活过来了。这是在21章9节里面这样说的。22章到24章则是讲述了摩亚王巴勒请巴南来咒诅以色列民，但神却使咒诅化为了祝福。这个单元其余的部分，就是指第3单元的其余部分，就是民数记23章到24章，是讲解了巴兰向营寨当中毫不知情的以色列人做了4次宣告的一个祝福。巴兰所传达的话恰好是与巴勒委托他说的刚好相反，这使得摩亚王巴勒大失所望。整段的记述当中，最大的神迹并非是那头会说话的驴子，而是神的灵降临在巴南身上，在24章2节那样说的。神使巴南所要说的咒诅的话全部变成了祝福的话，这才是这一段落最伟大的神迹。甚至连巴南自己都感到意外，更不用说摩亚王的反应了。如此看来，虽然以色列人只是在谷中安营，没有做过什么，但神却为他们默默实现那约的应许。在25章里面讲到以色列民在实行拜巴利，神就降下了瘟疫，以色列民犯罪遭受到惩罚，几乎是以色列民所遭到灭绝的地步。而接续的部分更会讲述到以色列人在应许地上他们敬拜的一些律例，以及神对他们在迦南地这个新环境的一些指示。25章里面重复的讲到他们又是拜巴利，于是神降下了瘟疫，而26章记录了第二次的人口普查，所得的数据是为了要帮助12个支派他们日后要划分应许之地。如此看来，虽然以色列人的罪和背道行为似乎危害了圣经里面所记载圣约的一个计划在将来的一个实现，但神仍然蛮有恩慈，并且忍耐地坚持以色列人必会进入到应许之地。27章讲到女子都可以继承产业这个继承权的问题。 而28章到36章的记载，就是讲到各类的献祭条例、一些分地的指示，以及以色列民和敌人的一些战争，并在一些关于公义和敬拜的条例上给予规定。民数记这卷书的目的并非是要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要论述一个不顺服神的后果。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难的课程。我们今天讲的是第6课的内容。刚才我们讲解了民数记的大纲、民数记的一些内容介绍，下面我们要看一下民数记两次数算人口的一个意义。民数记两次人口普查是记述了在第1章和第2:16章里面的内容，总人数分别是603550和601730。如果单单是男丁就有600,000的话，那么再加上妇女儿童，那么就有将近2,000,000的人口。这样庞大的队伍是不可能的，因此学者们他们发现，希伯来文原来的那个词语就是千和百，这个数字原来指的是一个社会单位，就是指家庭或是一个宗族、一营族。如果是指军事单位的话，那么是用来比喻千夫长或者是百夫长。如果这样计算的话，那么出埃及记的以色列民大约在当时的时候是不超过100,000人。民数记里面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为了要统计以色列民的一个力量，好预备他们做打仗的需要，并且把立位人分别了出来，安排他们负责会幕的一个侍奉。但经过以色列民多次试探神，特别是12个探子回来报信之后，以色列民再次的发怨言，导致神要发誓宣告说，凡20岁或者是以上的以色列民要死在旷野里面，这些人他们终其一生都不能见到应许之地，而唯有他们的儿女在旷野里面出生的儿女，在40年之后才可以进入到并拥有应许之地。这是在民数记14章28到35节记载的内容。而第二次的人口普查的意义呢，除了是从所得的数据对于12个支派日后要划分应许之地有帮助之外呢，同样也是为了要应验神所发的一个誓。第一次的人口普查有600,000的男丁，他们早已在40年当中倒闭在旷野里面，而第二次的人口普查里面的600,000男丁再加上约书亚、加勒，他们才可以进入到神应许之地里面。我们再看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民数记的神学主题。民数记的神学主题也是有2个的神学主题，一个是顺服，另外一个是谨慎。因为以色列民他们不顺服神，在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民常常的抱怨神，他们抱怨摩西，他们厌倦在旷野的生活，甚至不信神可以帮助他们打败那些迦南地那些高大的居民，带领他们顺利的进入应许之地。结果以色列民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直到第一批的男丁全部的丧命，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新的一代以色列民才得以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的 另一个神学主题是谨慎。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40年，因为他们在与神的关系上失败了。虽然他们经历过出埃及事件，也曾经在旷野看到神所降的天降的玛拿以及磐石出水的神迹，但他们没有好好的谨慎自守，在旷野里面沾染了淫乱的行为，并且他们反抗摩西作为领袖的一个权威，他们背逆拯救他们的上帝，就连摩西自己也因为他亦不谨慎，没有听神的吩咐，就被禁止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吸取教训，不要重犯以色列民失败的危险，要以此作为一个警告，时刻的谨慎，学习顺服神。我们今天在第六课的内容里面，我们讲解了民数记的一个大纲，民数记的内容，以及两次人口普查的意义和神学主题。民数记的大纲主要有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1章1节到10章10节，是记述了以色列民从西乃山起行往应许之地之前，神给他们的一个指示，要他们做好准备。第二单元是10章11节到20章21节，讲述了以色列民在西乃半岛的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他们没有好好的信靠神，没有好好的顺服神，结果导致他们的失败。第三个单元是从20章22节到36章13节，描述了以色列民在摩亚平原怎么样进入到应许之地。民数记的内容主要就是记载了以色列民他们对于顺服神有许多的挣扎，以及他们不顺服神的一个结果。当中有两次的人口普查，这两次的人口普查的意义主要都是为了要统计以色列民的一个力量，好预备好打仗。而第二个人口普查的时候，那个意义呢，主要是要应验神所发的誓，并且呢帮助12个支派在日后分地的时候能够有更大的一个帮助。神学的主题主要是有顺服和谨慎，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都要吸取这个教训。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感谢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求你让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吸取教训，帮助我们日后更好的服侍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引致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他听